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列王纪下》十七章。我们透过犹大和以色列诸王的历史，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治理者是极为重要的。治理者如果敬畏上帝，百姓也是如此。引导者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百姓也必然如此。因此我们会看到神的百姓是需要一位好的王，需要好的治理者和统治者。对于今天的教会同样如此，教会需要好的教导者，能够按正义分解真理，将耶和华看为正的事进行教导，教会就受益。如果教会的引导者和治理者不明白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神的百姓也同样会落在无知、迷茫和祸患中。因此教会的治理者和引导者是教会蒙福的所在，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需要真理的宣讲，也需要真理的聆听。如果教会里的会众不知何为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也不知何为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神的会众，神的百姓，他的工作、婚姻、家庭、养育儿女这一切全部是一塌糊涂。不仅如此，可能也会因此而走向灭亡的地步。到了第十七章，我们看到以色列国最后一位王何西亚，也看到以色列历史在第十七章最终结束，我们称之为北国灭亡。北国的历史到这里可以说就结束了。神有没有一直忍耐劝勉警告北国是有的。在第十三节说，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从整个历史来看，神对以色列人是恒久的忍耐劝勉和警告，但是以色列人的状态是什么？始终不回转，身上被打得遍体鳞伤，旧伤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新伤又来，从头到脚全部都是被击打的伤痕，并没有悔改，没有转向，结果是什么呀？灭亡，灭亡结束。到了二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那北以色列人就成了后来在新约称之为的撒玛利亚人，混血儿。我们看到这里感到惋惜呀，好可怜啊，以色列人好可怜呀，他们如果悔改的话，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们这样想，我们这样叹息但是他们真的是罪有应得。其实我们和他们也是一样的，在整个的列王记，我们看到神为了使以色列人回转，兴起了多少先知呀？ 亚西亚、耶户这位改革者，还有很大的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弥该亚、阿摩斯、何西亚、还有等，这些先知主要的对象是服侍北国，服侍以色列。这些先知用不同的方式来宣讲神的话语，给他们带来劝勉警告，给他们带来盼望，他们拒绝先知，拒绝神的话临到他们，对先知宣讲的听而不闻，最终的结果是灭亡。我们为以色列人感到惋惜，我们的觉悟是很高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却所行的和以色列人一样，神的话呀，也是不断的透过讲台的宣讲领导我们。我们是什么呀？不听，不听，拒绝，拒绝。就算神的杖打到我们身上，我们还是不听；患难临到我们，还是不求告神，在患难中依然得罪耶和华。这个就是神百姓的样貌，从古到今就这个样貌。管教身上，管教在身上，有时候也不觉得痛，危难临到还是什么呀，迎着镜像不可回转。以色列人是圣约的百姓，圣约百姓的本性是一样的，每天提着耳朵赐下大的先知，兴起列邦来管教，还是不听，最终呢，灭亡，结束了北国的历史。一节，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九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以色列诸王。对他的评判也很特别，他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不像以前以色列的诸王。你看犯罪用一个词也是丰富多彩，各种各样的，有时候我们会说人的软弱也是丰富多彩的，悖逆也丰富多彩，各样都有。他不像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一样，可能是指他不像过去的以色列王，落在尼巴耶罗伯安所设立那个禁牛犊的罪里面，这个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依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说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你看他的恶在哪里他的恶是不求告神，不求告神。他一开始向亚述王进贡，这算是患难，这算是他的管教，管教。后来呢，他又背叛转向埃及王，唯独没有怎么样的，没有转向耶和华。最关键的是，没有求告上帝，没有转向神，这个是他的一个恶。在何西阿书啊，称他为什么呀？愚蠢的鸽子，愚蠢的鸽子。求告埃及，投奔亚述。其实他应该投奔神， 投奔耶和华，求问耶和华，依靠耶和华。这位王何西亚东张西望，患难临近依然不转向神。这个特点在罪人身上也是演绎的淋漓尽致。我们用各样的方法来解决眼前的困境啊，东张西望，这个方法不行，还有另一个方法。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有无数的方法，无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们站在一个指挥台上，第一个方法出发，失败的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第四个方法，唯独不转向神。这位王东张西望，像愚蠢的鸽子，结局是什么呀？亚述王知道了，把他锁进囚宰监里。没有一个王是无辜的，以色列的王也好，还有犹大的王也好，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他们所得到的神对他们的这个管教和刑罚，与他们所做的是相配的，神绝对是公义的。神就借助手中的棍把他锁进囚宰监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和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林的城邑。到这里正式的北国历史灭亡，他们灭亡了。灭亡之后呢，就把他们分散在各地。这个亚述王在统治方面是很卓越的，这位统治者很卓越的，他知道如何来改变他所殖民的地方，就是把当地的民分散在他所统治的区域，然后再把外边的民安置在这个地方，然后让这个地方在婚姻上成为一种混合的，生下来的孩子是混血儿，这样就很容易让被统治的人淡忘他的宗教和文化，通婚。这个方法在从这个统治者来讲是常用的，亚述王这样，亚历山大也曾经有这样的策略，通婚的方式，让各族人互相通婚，混血，生下混血儿，这样原来的那个民族他的宗教文化就会被淡忘掉的，这个是一种政治策略，因此就产生了撒玛利亚人，就是混血儿。后来的犹太人他们对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不理会他们的，称他们为杂种。你就知道在四福音里面为什么撒玛利亚人被歧视吗？这个犹太人不和他们要水喝，不和他们有什么交往，视他们为不洁的，血统不纯正，杂种。神就透过手中的棍亚述王使北国灭亡，最终以灭亡结束。到这里我们的心很痛，为什么呀？神的百姓怎么这样啊？神何等爱他们，神派了一位先知，又派一位先知，他们依然拒绝，最终以这样的结局结束了他们自己的历史。我们不能说神的忍耐不够多呀，我们不能说神不够宽容啊，我们不能说神没有爱，神的爱足够多啊，足够多。这些历史记下来，就让我们看见，神的爱多么的忍耐宽容啊。但是呢，他们不寻求神，管教中不悔改，所以何西阿书就说， 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也不寻求他。这是他们真实的写照。第七节到23节，在讲什么呢？讲以色列人灭亡的原因。他们为什么灭亡呀？需要从这个历史当中讲一下这个原因。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拜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款。其实整个一段经文都在讲一件事情，他们的灭亡是因为他们敬拜偶像，敬拜偶像。我们看到神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了埃及，他们应该全心的侍奉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救赎者，用大能的膀臂把他们从那个不自由受欺压受捆绑的埃及地黑暗之地领出来他们应该是欢喜的，是自由的人，应该全心的侍奉上帝但是什么呢？没有，没有侍奉上帝，反而侍奉别神。这个侍奉别神是很大的罪，后面一直在描述这个问题。敬拜迦南地的偶像，敬拜金牛犊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不谈伦理问题要谈这个宗教的问题第七节讲敬拜别神，十节讲设立了那个柱像和木偶，到了后面又谈到金牛犊的问题为什么一直谈这些问题宗教性的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伦理的问题是因为宗教的问题出了问题，伦理的败坏是因为宗教上出了问题。我们用更现代的术语来讲，神学出了问题，伦理就出问题。神学错了，伦理就错了。没有一个伦理错误是因为神学没有问题的，神学的问题，伦理自然就败坏嘛。所以，因此从第七节一直到23节，讲什么呢？以色列百姓最终是因为他们在神学上出了错误，在敬拜上帝的事情上得罪了上帝。最严重的罪是不敬拜神，反而敬拜别神，敬拜假神代替真神，这是最严重的罪，也是灭亡的所在。你说应该多谈一谈他们家庭怎么混乱婚姻怎么混乱，他们如何失职弟兄姐妹，因为先不敬拜上帝嘛所以这一切的道德问题随之而来。所以我们要了解这种先后的次序，在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先讲什么呢？人知道有神却不敬拜，自称为聪明反倒愚拙，把荣耀的神变为偶像。紧接着会看到伦理的、道德的败坏性。只要不敬拜真神道德不可能好，伦理不可能好，一定是败坏的。所以以色列百姓灭亡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所行的恶。那么在这段经文也特别谈到了犹太人，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呀？为什么会有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这样分开呀？ 在第十八节说，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这是神对这个所罗门犯罪之后的管教。完整的一个圣恶的群体，神要刑罚他们所做的啊，就一分为二。在罗伯安的时候呢，还有耶罗伯安，完整的一个统一王国成分裂王国，一个北国和南国的出现。那么北以色列敬拜偶像，南国犹大人就一定好吗？十六节说，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规条，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夺取他们的人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的面。北国不好，南国就一定好吗？南国也不好，南国也好不到哪里去。先除掉了北国，这是在主前的586年，亚述帝国灭了北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就是因为不肯听耶和华的命令。在先知书也说到，被盗的以色列人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修书修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十六节这里也是这样嘛，犹大人也不这么去做。刚才那个年代错误哈，不好意思。主前的722年，亚述帝国灭了北国，主前的586年灭了犹大。这面镜子没有让犹大悔改，同样陷在恶的里面。以西结也说，他的妹妹阿合利巴虽然看见了，却还贪恋，比他妹妹更丑，行淫乱比他妹妹更多呀。我们就看到这面镜子并没有使犹大人悔改，没有使南国觉悟得罪上帝是件可怕的事情。神的先知向我们宣讲，我们应该悔改，我们应该认罪，我们应该转向上帝，没有这样的想法。圣经反而说，比他们更贪婪，比他们更丑，行淫乱更多，还不惧怕。北国无辜吗？南国无辜吗？不无辜的。我们遭遇很多的祸患，我们无辜吗？一点都不无辜。我们比南国北国更贪婪更丑，行的淫乱更多呀。整个的生活的困境把我们打得体无完肤，我们不悔改，不转向上帝，危难临到我们，我们还是什么老样子啊，镜像是硬着的啊，内心是刚硬的，依然以着那种犯罪的态度来面对神嘛，不肯悔改。24节到41节，我们看见什么呀？看见亚述人定居在以色列人中你看，亚述王的策略是从这个统治来讲是非常高明的。他实行了一个殖民政策，你看，他把以色列人掳到自己的国家，他又把他自己国家的人移居到了撒玛利亚的各城，让以色列血统和他们混杂，就出现了撒玛利亚人的混血儿。犹大人一谈撒玛利亚人，就骂他们杂种，而你们的血统不纯正， 不要和我们来往，我们又不和你们来往。我们不在你们村里过，绕过你们的城，渴死也不向你们要水。为什么？你们是不洁的。啊，在福音书可以看到，啊，这一幕是有历史的原因。你看这个统治者呀，他不仅仅让他们在血统上混杂，就连宗教上也成为一个混合的宗教，混合的宗教。啊，所以整个的十七章，我们就看见北国灭亡，啊，北国灭亡。神除掉了北国，弟兄姐妹，到这里，我们也不得不好好的去在神面前去反思，去悔改。他们刚硬，他们不惧怕神，其实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礼拜听到，每一次听到。如果不悔改，加重我们的罪。谁每一次让话语临到我们，是忍耐我们，是宽容我们，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如果我们不惧怕话语的警告，不听话语的安慰，不把我们的失败当为鉴戒，因此转向上帝。是有一面镜子向上帝悔改的话，神的管教的棍会再一次更加充满怒气的领导我们，我们只能说我们是配得的，充满怜悯和忍耐的上帝管教的本身也是对北国的爱，不过他们最终，最终以灭亡而结束。这不是与我们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和北国的百姓一样，和南国的百姓一样，不要到祸患，缠身，不要到我们有灭顶之灾的时候。我们才向上帝悔改，当然并不晚，何必被打得遍体鳞伤才向上帝悔改呢？这些历史记下来，不仅仅见证上帝的怜悯，他的守约，也见证人的败坏可怜之处。愿我们归向上帝，免得除掉以色列上帝，也以圣洁愤怒的方式除掉我们，岂不可怜呢？天父，来感谢你，我们的本性当中和旧约圣约百姓是一样的，我们在危难中不转向你，我们也东张西望，不求告寻求你的帮助，我们看到你管教你的百姓，我们却不惧怕，仍然是贪恋比他所行的更丑，淫乱更多。主怜悯我们，使我们向你悔改，使我们的内心不是刚硬的，而是柔软的接受你话语对我们的领导。主啊，怜悯我们，使我们不因这个北国的灭亡而惧怕，而是感受到人的刚硬，感受你的宽容何其的多，人却听而不闻，拒绝悔改。愿主帮助我们，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